今天是2003年12月20号，星期六。继续讲这个《解释密经》分别一家品。该讲这个第55页。第55页，咱们开始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又对佛说：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毗婆舍那？其何？其是达到，其何就是达到什么水平，达到什么境界，或者说他做到了什么，就应当说这个菩萨是一向修毗婆舍那。就是一向，什么叫一向呢？一向就是专门广修，这个专心修毗婆舍那。专心，我现在就修毗婆舍那。咱们读的时候读毗婆舍那，我说的时候就用观，就讲它的意啊。就是说慈氏问佛说，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说这个菩萨啊是专心的在修观？就这么个问题，达到什么状态，这个人就可以说这个菩萨是在专心的修观。佛告慈氏菩萨言，也就是说，换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如果我就是想修观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就这意思。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相续作意，为思为心相。佛说什么叫修观呢？他说你相续，如果你要是相续作意，只思维心相的话，就是修观。首先讲这个，先讲后边什么叫为思维心相。为就是说只，别的不想，就只思维，就是考虑观察，就是考虑吧，只考虑什么呢？心相。什么叫心相呢？我们心里头会想很多事情，你所想的这个事情就是心相。你比如说我在这想一个这个山河的美景，这个山河的美景就是我的心相。就是这个心它表现成什么呢？你想什么它就显示一个什么相。比如说我想一朵莲花，这个莲花就是我的心相。我想一尊佛像，这个佛像就是我的心相。说只思维心相，也就是说你只想着你的那个所想的境界，这就叫心相。说相续作意，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在这一想啊黄山啊，我想起来爬黄山的时候那个黄山的远景很美，这不叫做观。要相续作意。什么叫相续作意呢？作意就是你这个把自己的思想引导到哪方面，说我就引导到这个一个比如说莲花上，相续作意，我现在引导到莲花上，下一刹那还引导到莲花上，下一刹那还引导到莲花上，我相续的老在观这个莲花。观这个莲花的这个颜色呀，有几瓣啊，这个叶脉啊，就在这观察，我相续的老在这个所缘境上，这就叫做观。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奢摩他？就问佛呀，说达到什么状态就能够说这个菩萨是专心的在修止呢？善男子，若相续作意，为思维无见心。前头的话一样，就这个目标不一样。先讲这个无见心，说什么叫无见心？还拿那个莲前边这个观莲花，前边说了，你要是心连续的在老想这个莲花，看这个莲花的各种情况啊，在这个莲，你的所缘境老在这个莲花上转，看了这一段，看了那半，这就叫观。说什么叫止呢？说相续作意，为思维无见心。无见心是什么呢？首先说这个心，这个心呐，是指的你观莲花的那个心。 就是能观的心。观上边那个观，观的叫什么呢？叫所缘境，哎，就是你所想的境界。现在这个无见心是指的什么呢？是那个能够观那个所缘境的那个心，能观的心。能观的心为什么叫无见心呢？就是能观的心它也是一个相续的，哎，它也是这个就是说我能观的心，能观的心它也是个相续的。相续的这个心呢，无见，无见就是没有间隔。你这个相续作意，他说相续作意，你这个相续作意不能有间隔。你比如说我在这儿，我想我要观一个莲花，哎，想着想着呢，我又想了一下教室外边的事儿，然后我又回来，这就叫有见心，就被其他的东西给间隔了。无见心就是说你观什么就老在什么上边，不被其他的念头间隔开，这叫无见心。这个无见心指的是能缘的心，就是能够观察莲花的那个心，能缘心。唯思维这个无见心相续作意，就是老是这个跟头一个有什么区别呢？头一个是在所缘境上转，注意，你比如说你观莲花哈，它是在那个莲花上转，那个思维啊围着莲花转，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是这个看了颜色看形状，看了形状是看这个，哎，你是在那个所缘境上转，它的注意力是在所缘境上。这个指的那个注意力在什么？在无见心上，就是在这个能观的心上。我现在是想观莲花，但是我那个注意力没在莲花上，我在注意力在哪儿了？就是说我这个心要观莲花，注意力在这个心上，就是说我这个心要观莲花。下一刹那还是做什么意呢？我这个心要观莲花，我要观莲花是在那个能上下功夫。到至于说我观到那个莲花就停止了，不在莲花上转，不在所缘境，注意力不在所缘境上，不在所缘境上转，就是我想我要来观莲花，莲花一出现思维就停止了，又回来下一刹那呢我要观莲花。老是注意这个心呐、啊，不离莲花，不注意莲花本身，不在所缘境上转，光注意能观心，就是让这个能观心呐、啊、不跑，不要间断。哎，你不要这个，我在这本来是观这个莲花的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跑了，那就叫有见心。唯思维无见心，你能老这个相续作意，我要观什么就老观什么。你比如说，说我在那念佛号，这当然是比较粗的观了。但是你所以说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老是让我落在佛号上，我并不是在这个佛号上转，而是让我呢这一句念佛号，下一句还念佛号，就是老让这个能缘的心往一个点上定，这叫唯思维能，这个能缘心，唯思维无见心。这两个的目标不一样，一个是在所缘境上转，一个呢不在所缘境上转，就是到所缘境就回来，还注意能缘心。哎，我现在正在念佛号，我现在正在观佛像，哎，不离那个佛像，但是不在佛像上转，不去观察那个说从头顶到脚什么耳朵眼睛，哎，不在所缘境上转，注意力没在所缘境上，注意力在能缘心上，这是这止跟观的区别。下边，世尊，其何当言？菩萨舍摩他提婆舍那何何俱转？说第三个问呢？说我达到什么状态就可以说这个菩萨呢是止观双运，止观和合俱转，就是这俩和合成了一体了，俱转一块转，就是既有止也有观，这就叫做止观双运，就是两个呢合在一块了。我现在做的这个意既是止又是观，说达到什么状态就叫止观双运，或者叫止观合合了，止观成一体了，成一回事了。我就做一个意，这里头又有止又有观，俱转就是一起转。看佛怎么回答。善男子，若正思维即一境性，你如果要是正思维，这个思维好说了，我们就是在这想，说什么叫正思维呢？就是要按照佛给菩萨说的法来思维。前头我们第一段佛就说了，是第一段那个头一句，弥勒就问菩萨，问那个佛说，大乘菩萨怎么修止观呢？佛说，你要依 佛给的，我给菩萨说的法来修止观，这才叫大乘止观。你要是依这个佛给小乘说的法阿含经去修的，那就叫小乘止观，就不叫大乘止观。你要是依这个不依佛经，你依这个就是一般的讲四禅八定的书，那就是世间止观，哎，就跟这个解脱没有关系。你最后可以修的这个四禅八定都很熟练，你可以得很大神通，你可以干什么，但是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你要是读阿含经，按照阿含经来修止观的，你可以得什么呀？可以得解脱，就是因为阿含经就讲没有人我，没有人我你就不会为我贪嗔痴，就不会有烦恼，你可以得解脱。但是呢，你得不到智慧，得不到佛智。得不到什么样的智慧呢？得不到见真实的智慧。就是说你可以这个人你可以修的说我认为世界就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我不知道有人我，我不为我贪嗔痴，你把贪嗔痴断了，你就那个没有烦恼了。但是呢你见不到真实，你认为这个不是梦，你认为这个还是真实境界。大乘为什么大乘菩萨修止观要依佛给大菩萨说的法呢？菩萨说的法的核心是什么？是法无我，就是否认这个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梦，这个世界就是梦境，根本这个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你要用这个来修止观，你就能得到什么呢？就能成佛。哎，所以他这说呀，正思维的意思是正确。什么叫正确思维呢？要依佛给菩萨说的大乘法来思维，这是它的内容。然后正思维说我们现在就是正思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止观双运啊？不是。为什么呢？看后边，若正思维心一定性，你这个心呐、啊、还要在一个境界上定住。这个心一定性呢，这个要求很高。心一定性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简单的解释说，如果把正思维解说为观，哎，正思维我观察这个无我的道理，观察这个大乘法的道理，这就理解成观。你可以暂时把这个心一定性理解为止，既有观又有止，这两个呢就是止观双运。但是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咱们就讲这个心一定性，光这四个字很好解释，说你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哎，这就是心一定性了。但是这个止观双运的这个心一定性啊，它这个心一定性也分层次。你比如说，说这个人在这儿，比如说啊，掏耳朵，掏耳朵啊，他的这也叫心一定性，对不对啊？因为他这个时候顾不上想任何东西，怕那个掏把那个耳朵那个皮儿很嫩呐、啊，怕捅破了啊，或者说掏得很舒服，在那儿专心致志，这也叫心一定性，这是一个层次心一定性。但是呢，它跟定没关系。哎，你可以接近那个定的状态，它不是定。说这个地方的心一定性有这么几个要求。第一个呢，你这个人呢必须得止，必须得止，就是说必须得止，就是你要达到止。什么叫得止呢？就是咱们一开始讲了九住心，你的九住心的修行啊，必须修到第九住心，必须修到第九住心。第九住心叫什么呢？叫等持，你必须达到等持状态，这叫得止。第九住心是什么状态呢？我们一开始说了，一开始修的时候叫内住，就是说我们整天向外攀缘。现在呢，你盘起腿来，闭起眼来，然后呢，不向外攀缘，内住，把心住在这个内心。第二，光住内心还不行，你这个内住呢，还得住在一境上。你不能住在内心啊，我就是内心，我在这胡思乱想，那也不行。你还得就是你想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注意呼吸，你就注意呼吸，这是第一个内住。内住之后呢，第二个要什么呢？等住，就是你比如说我也内住了，我关呼吸了，关了两秒钟跑了，这也不行，你得等住。就是什么呢？你老得这个关呼吸，哎，相等平等的住，等住。你说比如说我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两小时，哎，我能等住了。然后呢还要安住，就是什么呢？你等住之后会跑，哎，在这观呼吸观呼吸，忽然就这个别的事来了，这个时候你要来了要把它一发现跑了要把它拉回来，还住在观呼吸上，哎，最后呢能够很安稳的住在这了，这叫安住。安住之后呢就是静住，就是 你离这个得旨啊就近了。这个时候呢，到近处啊，你这个心就变得细了。原来那个跑过来的念头都很粗，什么事儿都能来。到这个时候呢，就心很细了，就这个一般的这个粗的念头不会起来了。到那一坐呢，很安稳，进驻。进驻之后呢，是调顺，就是说进驻之后呢，细心里头啊又有细的那个调局，就是细的走势，很微细，但是还是跑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好像就不太好治了，不太好治怎么办呢？读佛经，用佛经这个来，用读佛经来去掉什么呢？认识到世界一切虚幻，一切都是梦境，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你去执着说我非要追求多少钱，我非要追求什么那个达到什么职位，或者我非要买个车，非要买房子，这些东西是虚幻的。从这个义理上来，这个去外境对你的干扰，哎，这样的就叫调顺，先去什么呢？对外境的追求。你像学唯识，就是说唯识无境，根本就没有外境，只有这个心。这样的话呢，你把外境的对你的这个吸引力去掉，你自然那个细的那个调局啊，慢慢你就会休息。外境的去掉之后呢，下一步寂静，调顺内心的，内心的享受不好去。你比如说，你不让他追求这个名利地位，不让他追求什么这些啊，汽车房子可以，你让他不追求这心里的一些这个享乐啊，比如说他喜欢一个人，一想到他啊，就这个就美不可言啊，哎，他就老想他，这叫内心的乱动，这叫欲望。然后呢，有的可能这个有一些自己的习气，哎，老喜欢想什么，这个呢，这就是调内心的那个内心的烦恼。这叫寂静。如果你把这个内心的，你把这些，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受，就是乐受，就是在那不管你比如说想起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就老想吃，实际上就是享受那个乐受，哎，还有这个反正色声香味触吧，喜欢听歌，你一跳舞都是一个乐受，把这个心里的这种乐受啊就没有意义。这个有你或者用那个什么来去呢，有欲望就有苦，有欲望就有那个烦恼，有希望就有失望，这是一个一体的。你除非说你把这个希望去掉，就好像那个有一个人说的，从西藏回来带一个那个牛角，它老有味儿啊，那是那个编辑部的故事里说的，说它老有味儿，放在屋里那个一进屋就一股那个腐烂的那个臭味儿，他就想办法掏啊掏，掏不净的用那个什么各种水灌，用化学水来去，怎么弄那个屋里那臭味都去不掉。最后他有一天终于想通了，就把那个牛角拿起来从窗口往外一扔，没有味儿了，哎，再不恶心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说你这个你有希望他就必然有失望，你有欲望他就有这个烦恼，你必须什么呀，把这个欲望断掉。哎，就好像说说吃啊，这个吃两小时又饿了，还得吃，说那个我能保证住自己吃，我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我有钱啊，这不就行了吗？不行，他就不知道你那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就是满足自己的过程都是烦恼。你比如说你说我吃最喜欢的那个什么，你吃最喜欢的你不得去吗？或者你买回来你不得洗，你不得做吗？你那个去了你不得，就是说这都是烦恼。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没有食欲才是真正的快乐。哎，你到那个到这个初禅，哎，断掉这个食欲，那种快乐，他不知道有，人们不知道有这种快乐，他光知道有欲望来满足欲望，就是减轻苦的快乐，他不知道把那个欲断了之后的那快乐。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法师在深山老林里头也没什么享受，也没什么歌舞，也没什么，哎，他就安住的特别乐，为什么呀？他尝到了那个离欲的欢乐，那个欢乐远远超过你到饭馆里头搓一顿，什么到跳舞那跳一顿，跟你说那个，你就在世间那个永远跟你永远是烦恼，永远伴随着烦恼，哎。所以呢，就是说寂静就是要去这个内心的这个乐受，哎，你有受，你肯定就你有乐受就有苦，那个乐受可以给他一个定义，乐受是什么？乐受是把苦减轻的那个苦受。然后到寂静之后，这个学佛经来从义理上来去， 这样呢就可以慢慢的把你那个细的那个烦恼啊，细的那个调举可以去掉，慢慢啊就可以达到什么最极寂静。最极寂静就到什么状态了呢？你那个原来是一想烦恼，比如说想好吃的了啊，去掉了，什么一想什么乐受去掉了，到最极寂静呢就成了什么呢？心刚要失去平衡，那个调举的那心刚要升起来，还没升起来你就感觉到了，你就觉得不对，就给它压下去了，就是不等那个念头升起来你就给它打掉了，这个时候叫最极寂静。最极寂静这个时候已经到第七度了，然后下一个是专注一去，这个时候呢最极寂静都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叫专注一去。专注一去就是什么呢？你那个你比如说观呼吸，就是观呼吸，就是很自然的往那一坐，就能够放在呼吸上不动了，没有干扰了。说这不是就最佳状态了？不是，第九个这才叫得止，什么呢？叫等持。等持是什么呢？平等保持。这个平等保持啊，跟那个专注一去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平等保持是任运的，就是成了习惯的。你在那个专注一去呢，还是在作意，我要注意呼吸，我要注意呼吸，你只是能够不跑。到这个你习惯成自然，修得多了之后呢，到第九住心呢，就是我想一坐往这一坐，几秒钟一静下来，根本不用作意，心就很平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哎，这叫等持。所以呢这个心止观双运的这个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你要得止，就是说要达到第九住心，就是什么呢？你往这一坐呀，很自然的就能心一定性，就不走，就是自然的不用作意。你要是用作意你顾不上观，你要是在这还在这作意，老要止的时候你根本顾不上观，你何谈止观双运？所以呢止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就是任运自然的不作意的无功用行，哎，往这一坐就止住了。所以你必须达到第九住心，必须得止。第九住心就叫什么呢？就叫未到地定。你就算得了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也叫未至定，就是还没有到初禅，还没有到真正的定，你这时候还不算得定，你只算得止，你还没有得定。得定是指什么呢？得初禅为得定，在得定之前你得的这个止，这叫未到地，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初禅那一地。这是第一个要求，止必须是得这个得止，必须是那个无功用行的止。然后观说我现在得止了，我现在开始用这个能够止住的心哈，能够心一静性的这个心，我开始观，比如说观无我无常，观各种道理，观我学的法义，这叫不叫止观双运呢？不叫。说我现在已经有止了，我进行观，不叫。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始观呢，你就不叫止了，止是心一静性，观呢是这个转。你比如我在这想说，哎呀，你看这个这个树啊，这个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又长啊，这个世上无常，流水无情，什么，你这个是在所缘境上转，这不叫心一静性。所以你这样一观，那就不叫止了，所以不叫止观双运，这叫观，这个时候叫观。然后你观的说一切无常，说一切都是苦，然后这个观察无我的道理，最后呢观察空性，你做了很多观，最后集中到空性的时候啊，这个观就达到了一境性。为什么呢？就是一切皆空，一切法，你这个必须学为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无境，不管是山河大地，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你梦里头这个妄想的，你不妄想就没这些东西。哎，这个一切为实，就是说一切都是实的显现，都是实显现的梦境，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哎，一切都空，你如果要是观什么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一切都空啊，山也空，河也空，人也空，教室也空，观什么都归到空上，能够达到这个时候呢，这叫心一静性，就观也达到了心一静性。止不是要求心一静性吧？你这个观达到心一静性，这个时候止跟观都在一个境界上，这个时候叫止观双运。 但是这个观呢达到的境界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一开始咱们说了，你在具体观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杯子，我怎么把这个杯子空掉，这个过程这不叫这个，就是不叫心一境性，这广叫观，不叫止观双运。就是说你这个观呢也必须达到什么呢，相当高的境界，就是达到，也就是达到那个叫任运而行，自然而行，无功用行的时候，两个都是无功用行的时候，它就合一了，就是不用再费力推理了，不用思考了，说为什么苦，苦为什么就我呢，啊，无常为什么就苦呢，为什么有欲望就有失望呢，哎，不用思考了，就是我就一观一看，一切法空，就这一个境界，这个时候就达到了什么，也是任运，就是什么呢，很自然，一观就空，一观就空，心一境性，这个时候观也是心一境性，止也是心一境性，这个正若正思维，就是你的观达到心一境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叫止观双运，这个时候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到快见道的时候了，因为你最后观的是空性啊，这个时候就是等着见道了，就是你的资量还不够，你的熟练程度还不够，你就是老这么做的时候很快就见到了，这叫止观双运。下边，所以这个止观双运实际上那个要求很高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是止观双运什么说什么止啊观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里头啊，连这个得止的人都非常少，说你说那我们为什么就是也在平常说止啊观呢，这叫前头那个佛说过，这就没有得止之前的止观叫什么，叫随顺止，随顺观，哎，就是你这个是学着做止，学着做观，是向着止观去的，但还没得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观，说我做不净观无我观，也叫不净观无我观，实际上不是不真正的观，在得止之前都不叫真正的观，叫什么，叫随顺观，也可以叫观，哎，我们现在这个说我在这观呼吸也叫在修止，这叫随顺止，你必须得了止之后才有正观，才能那个就是用那个得止的心观才叫正观。世尊，云何心相，你看这个慈氏菩萨呀，给我们这个众生这个很慈悲啊，问得非常细，他问说什么叫观，佛说你就广思维心相，然后慈氏又问那什么是心相，看佛来回答，这都是让佛呀给你把定义都说出来，以后我们就有标准了，就是说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啊，你去看佛跟佛说的能不能相合，跟佛说的相合就证明对了，跟佛说的不相合证明你还没理解对。说什么叫心相呢，善男子，为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毗波舍那所言。佛说什么叫心相呢，为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定，说就是定中什么叫定中呢，你必须初禅以上才真正叫定中，哎，必须得初禅才叫定中，说在定中所行，定中所行，所行就是所走，你在定中所走过的，定中谁在走啊，心在走，你那个心所行就是心所走，就是心所想的，哎，定中心所想的有分别影像，什么叫有分别影像呢，就是有思维活动，就是一看啊，这是红那是黄，这是青那是蓝，什么反正就是这思维在那转，有思维活动叫有分别影像。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什么叫心相呢，你在定中心所想的那个所有想到的那些影像，什么叫影像，因为你定中看不到真实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游过黄山，你回来之后你在定中说思维一下黄山吧，你思维的那个黄山是什么呢，是黄山的影子，哎，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你现在看不到树，你是看的是树的影子，哎，你是留在心里头的影子。什么叫相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见过一个人，你现在呢就想这个人，你想的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你想的是他的相，他在你眼在你的视网膜上留下的那个相，哎，所以呢定中都是影像，定中没有真实的事物，你在定中心所想到的所有影像，这就是心相。世尊，云何无见心，说什么叫那个能观的心呢， 善男子，为原为就说缘比影像心，什么他所缘，缘比影像心，缘谁呢？缘就是考虑，考虑比就是谁呢？就上边那个心相，就是缘心相的那个影像的心，就是能够考虑这个你定中那些影像的那个心，就叫无见心，也就是能缘心。这个是这个止所缘的，这样就区分开了。观所缘的是什么呢？是定中所想到的那些事物，所想到的那些影像。止是什么呢？能缘这个影像的心，你的注意力在能缘心上。哎，老观察那个能缘心，它俩有什么区别呢？所缘相啊是有无数的，所缘相你可以想什么，是任何事物任何影像都叫所缘相，能缘心只有一个，能缘心是就只有一个，你不管想到什么都是这颗心想的，能缘心只有一个。所以止呢是定在一点上，止是定在一点上，观是在很多的这个境界上转，这是他俩的区别。世尊，云何心一定性？云何就是如何怎样，怎样叫做心一定性呢？怎样算心一定性呢？善男子，这是佛的回答，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为是其实，或通达此以复思为如性。你看啊，佛回答这个心一定性啊，给你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心一定性是指的止观双运的那个心一定性，就是上边问的那个什么叫止观双运，这个是高级的心一定性啊，不是那个低层次的，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就是说达到见到之前的这个止观双运的时候，那个心一定性是什么状态呢？佛回答的非常具体，你从佛的回答的内容你就知道他这是那个见到之前的心一定性。他说啊，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为是其实，通达就是什么呢？达到了，完全讲通了，完全明白了。哎，你在这儿说为是无境，这客观世界没有吗？我还在这怀疑，那就不叫通，你这个还没通，你还有障碍。哎，你这个都解释这个通了，都是解释通了呢，不熟练不叫达，达就是来回走无碍。哎，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道理想通了，哦，真的是为时无尽，等着别人跟你来这一辩论呢，你又回答不了了，你又迷糊了，那就不叫答。答就是什么呢？我完全明白了，你问什么问题我都知道，你这个毛病在哪儿，你说有外境，你这个错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给你那个答，就都给你讲通。哎，这叫通达，就是完全无碍，完全这个谁说什么你也不动摇，谁有什么疑问你也能够那个解释，能够正确，这叫通达，得到圣解了，这叫通达。通达什么道理呢？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咱们这个前头解释过，说咱们现在人呢、啊、跟那个时候人社会不一样，那时候人修行人多，都认为什么呢？人看到的不是真实，都认为定中所见为真实。所以那个时候弥勒问呐、啊，说三摩地就是定中见到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吗？如果那个东西不是真的，那外边就不用说就不是真的了。现在我们的人呢退化了，现在的人们呢反而认为定中那个见那才是那个胡思乱想了，现在反而认为这个就是外边我眼睛看见的是真实，认为这个定中见的还不如眼睛看的是真实了。我们现在退化成这样了，那现在就是我就说如果要是以现在人的根性呢，那弥勒菩萨就，不过弥勒菩萨后边问了，说这个自性而住他们见的那个色也跟此心无异吗？也回答了。现在人呢反而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成了主要问题了，就是什么呢？我眼睛见的东西是真实的吗？反而成这样了。现在佛跟你说呀，你眼睛见的东西跟你定中见的东西哈，都是影像，这个道理咱们前头讲了，都是影像。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三摩地你所见到的那个东西。嗯，我这解释一下，三摩地所行影像跟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的影像不一样。你比如说白骨观， 你现在想一个白骨，那是非常模糊非常不确定，你不想它就没有了的。你在定中要是做白骨观呢，那个白骨是现前的，就是你在定中你闭上眼睛之后它是现前的，就好像就是说你可以这个白骨你可以固定的观它上下左右，可以这样，它是就是好像就好像眼前有一架白骨一样。所以呢问的这个三摩地锁性影像是指的这个。所以现在那个我们解释就是说，我明明看见这有个桌子，怎么没有桌子呢？这就是用那个定中影像类比到这儿，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桌子只是影像不是真的东西，就好像定中一样，人们那个是当然认为说定中见的是真实，现在就是说你见的俩唯是影像，这个就是咱们用咱们前头讲的那个道理可以证明。说三摩地所性影像呢唯是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三摩地里头所有见到你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其实呢只是你的识，只是你的心。用那个佛的后一句话解释的清楚着，唯识所现，只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定中你所见的一切只是你心显现出来的。换到我们现在人执着的就要思维哪句话呀、啊、你眼前见到的一切都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这个道理不好接受，整个唯识就是为了证明这句话，就是为了讲这个道理。你什么时候呢通达了，就是对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咱们用现在的话说吧，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你的心显现出来的，你的心不显现就没有这些。你比如说你现在无梦睡眠了，无梦睡眠状态，那对于你来说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这个味道，没有触觉，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切，哎，这一切都是你心显现出来的。你呢坚定的这个就是通达这个了，没有动摇了，没有动摇就不会再有思考了，就是我知道这一切唯是实，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有思考说这个是不是实那个是，他心就一定了，你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达到这个顶峰了，哎，一切都是实，就这么一个念头，这叫心一定性。这是第一步。然后还有第二步，就是佛这说了心一定性啊有两个心一定性，一个是你知道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实的显现，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空性。第二个或通达此矣，就是或者你明白了这个说一切事物都是心的显现之后呢，复思维如性，复你第一步完了之后再就是第二步思维什么呢，思维如性，如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如性就是真如，真如空性，哎，一个意思。什么叫复思维如性呢，就是你知道说我见到的一切定中见到的一切都是心的显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认识到一切皆空之后啊，你第二步这个能显现这一切妄相的心你把它也空掉，能就是第一步，你不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实的显现吗，都是心的显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说一切事物都不存在，那我的心还想它干什么呀，把心停了，把心一停这就叫复思维如性，你就一切皆空了，人我法我，你所想的那个所缘境是法我，你认为有一个能想这个所缘境的心，这是人我，人我法我二我双亡，你这个所想的东西是所，你能想这个所缘境的心是能所双亡，第一步是亡所，第二步呢亡心，能所双亡什么状态啊，正空性的状态，就是能所不二，能所一体，哎，直正空性，没有思维，思维断掉了，哎，没有所缘境，能思维心也断掉了，就是意识就停止掉了，分别心停止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直正空性的状态。所以呢说心一定性是什么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呢知一切事物一切影像唯是实现，唯是实的显现，然后你第二步把这个能够显现这个妄相的心也停止掉，能所双亡，你就思维那个空性的状态，就可以证空性。 所以说止观双运是正空性之前的状态。下边那一段呢，咱们那个也读一下，他这是用这个心为识来解，咱们也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个景云，这是一种解释啊，说一向修观者若相续作为为思维心之相分是也。他把心相叫做心的相分，咱们下边一句也读一下啊，若相续作修止者，若相续作为思维前灭无见心之见分是也。前灭无见分，注意啊，前灭无见分，为什么要修习这个前灭无见心？因为你在这儿说过作意，比如说我要思维这个莲花，你想你说我要思维这个莲花，我是什么呀？实际是那个前边那个心想的那个莲花，就是说你思维的是前头前念，就说我老思维前念，我前念是想莲花，我这一念呢还想前念那个莲花，下呢我还想前念的莲花，你思维的是前念的那个无见心，就是前头灭掉的那个无见心，这是能观心。这个呢它叫见分，这儿我也解释一下，实际这个这是心为识的说法，就是一般为识的说法，就是玄奘法师的师爷，这个是心为识里头的一个集大成者吧，他是受这个传承下来的，回来传的是心为识。现在韩老呢说心为识好学，但是你学了心为识之后啊，你还要回归根本，就回归古为识。因为什么呢？因为越往后啊，方便说越多，越往后离那个本意越远，就是方便说太多。你学方便说好学好接受，接受了之后啊，最后你不能停在方便说上，你要回归古为识，要回到根上。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相分见分回到根上讲一下。实际上要是在这个再回古为识一步，就说再讲根本意一步，这个不应该叫相分，这个也不应该叫见分。为什么呢？因为见分相分呢、是依他起，是我们凡夫实际见不到的。这个相分是什么？在古为识里头啊，相分是心本身，你心整个的活动，心本身就是相分。见分是什么？是这个心能够认识事物的作用，或者叫相分是这个识的体，见分是识的用。相分见分都是依他起，都是凡夫见不到的，就是你这个心不能见自己啊，心不能见本心，眼不能自看，心不能自识。所以在古为识里头，相分见分都是依他起，是凡夫见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这个见分相分都是凡夫能够见到的，所以说这个相分见分实际上是方便说，实际上是方便说，不是真正的相分见分，实际上方便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心相，你真的能见到心相吗？你实际见的是心所想象的对象，用那个我们现在词儿意识，就是说你意识所见到的都是意识认识的对象，你不可能认识到意识本身，你认识不到心。也就是说你心所见的都是心所想象出来的东西，你不能够见到心本身，说能见的心你永远想象不到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相分见分是方便说，简单提一下，以后这个就是学的深了咱们会详细分析这个。然后下边止观和聚转者，若正思维心一定性，止观聚时通达，这它都是那个重复就不管了。最后倒数第二行的有一句有用，若作为时观时相见和缘，你这个可以画一下，相见和缘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唯识观？什么叫做心一境性？什么叫见到之前的那个就是心一境性，叫止观双运。相见和缘就是你那个心相的那个所缘境跟这个能缘所缘境的这个能观的心，他俩呀和缘，他俩的所缘境合成一个了，都是心一境性。说合成什么境了？就是佛说的那俩境，一个是所有你见到的一切都是实的显现，都是心的显现。第二步，你把这个心再停止掉，心就是能所双亡，一切皆空，你见到空性，这叫止观双运。就是 心相跟那个能见心，他俩的境界呀、啊，完全这个他俩的所缘境完全合一，都是心境性的，故定慧和合专。那个止就叫定，观就叫慧。哎，在止中，你得了止就是得定了，你得了观，你那个进行观就是你的智慧在运行，这就叫定慧和合俱转。嗯，休息一下，休息20分钟吧，想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一段啊，再来一个小时。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这个又接着问啊，世尊，提婆舍那凡有几种？观凡有几种？就是所有的观一共分几种？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略有三种。略是大概的，就是我先大概的分一下，实际上再分出来还那个多的是。现在呢，总的来说啊，概括的说有三种，这是大的分。一者有相毗婆舍那，二者寻求毗婆舍那，三者四察毗婆舍那。佛说有三种观，这是大的分类。弥勒菩萨接着问了，云何有相毗婆舍那？怎么样叫做有相观？这个佛答，为纯思维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毗婆舍那。把中间那逗号去掉。什么叫有相毗婆舍那呢？说纯就是广思维，单一的思维，三摩地定中所行，定中所显现出来的有分别影像，就是有分别有活动有思维的这些事物吧，这样的观，这叫做有相观。有相观这个跟后边那两个对比呢，这是观的那个刚起来，就是初级阶段，就是刚我今天想观，比如说我观不净观，我观那个过这属息观，我就是说我刚起来，这个相刚起来，这叫有相观，这是观的初级阶段。他这个他这三种啊，是观的三个阶段，是分那个层次分过程的。然后弥勒菩萨又问，云何寻求毗婆舍那？就是说什么叫寻求观？然后佛说了，为由慧故，便于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未善了故作意思维毗婆舍那。第二个叫寻求观，什么叫寻求观呢？佛说呀，为由慧故，用你的智慧，这个慧呢，具体的是指闻慧跟思慧。慧不是有三种吗？这个地方不包括修慧，就是由你的闻慧跟思慧，就是说闻包括你听闻的佛经，你自己看的佛经，你看到的法。思慧呢，你来思考这个法它的意思。哎，这个慧是指闻思慧。由闻思慧故，便于彼彼，就是普遍的对于比比，就是那个哪个呢？就是那些未善解了一切法中，你还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了解明了的一切法中，就是你学了很多法，这个法凡是你还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的。什么叫很好理解啊？就是圣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圣解的定义，就是明明白白，没有疑惑，毫不动摇。哎，这个谁有问题你也能解答，是这个谁来说你也不会疑惑。哎，你答，这叫做善解。说你普遍的，就是你不要落下，你说我那个什么问题没搞清楚，没把管它放着吧，那你就不能那个，就不能达到这个就是善解。哎，便于就是把有问题就要解决，便于比比，就是说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你还未善解了的一切法中，便于一切法，就是所有你有疑惑的这个没有看懂的东西，未善了故，为了能够很好的了解它，这个了啊带有这个完全明了完全明白的意思，为了能够把它搞明白，作意思维毗婆舍那， 你在病中啊，在那个纸的当中啊，你在那那个作意思维，作意思维就是在考虑，为善解了就是在这写，为善就是为了，就好好的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无常就是苦呢，我这个道理不是太清楚，在这呢再去看佛经，看了佛经之后呢，在病中自己就在想着佛说的那道理的那几句话，你就得体会。哎，那个你想到那几句话，这就叫闻会，在这体会，就是佛说为什么这么说呀，然后自己这个呀，你要自己做试验。你在这个平常啊，你就是那个在这看书啊，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怎么都看不懂，怎么都想不通。有时候你在那，你要是静下心来一打坐，先把心静下来，数一会儿息，心静下来，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法义啊，很容易就想通了。你像我怎么原来怎么想不到这呀？这不是很明白吗？这个我就体会特别多。哎，很多问题，你那个在那个就平常那个状态当中啊，怎么想都想不通，想了好多天都想不通。到打坐的时候，心一静下来，心把那个杂念一排除，心很那个清净。哎，这个时候那个想你老是琢磨的问题啊，很容易跳出来。我这个打坐毛病就是掉许多，就是思维太多，他那个问题就跳出来了。哎，跳出来不自觉就走出去想去了，一想嗨，这不是就这么简单这么明白，怎么原来就想不到这儿啊？就是你心不静，你那个智慧就是那个就不那个叫什么智慧不得力。哎，你那个就功底不利索，你到功底利索了，就很简单，就一联系啊，原来就是这么个意思。在那个定中这不是定中了，就是那个静下来打坐的时候想通了很多道理，这就叫做观。哎，就叫啊，叫做寻求观。寻求，注意啊，寻求跟视察，上一次我讲了，寻求是比较粗的心，视察是比较细的心。这个为什么粗呢？就是你在这推理啊，想啊，哎，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那样啊，来回比较啊，这是比较粗的心，这叫寻求。就是寻求佛说的那个法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下边一个，这是第二种。云何四察比不舍那，这个寻求跟四察有什么区别呢？为由会故，便于彼彼以善解了一切法中，为善正得及解脱故，作一思维比不舍那。你看这个四察呢，是还是由文思会，哎，便于彼彼，还是对于你刚才思维的那些问题，以善解了一切法中，你已经都想通了，想明白了道理，你掌握了，哦，佛说的就是这意思，已经能够很好的理解的这一切佛法的意思的当中呢，为善正得及解脱故。你现在啊，不去追求就是推理它的意思了，意思已经明白了，现在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够很好的正得及解脱。及解脱就是见道，解脱达到极点就是实证，就是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为了见道，为了能够实证这个法理，比如说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或者叫一切法空，我在这想啊，一切法空，我相信了啊，不动摇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什么呢？为了证这个一切法空，我现在光说一切法空，我睁眼一看，伸手一摸，这个墙就是硬的啊，这桌子就是硬的，我空不掉，怎么办呀？在定中呢做一思维，然后呢为了证得一切法空，真的把一切法空掉，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真的把这个梦断掉，真的看到真实，这就叫为证得即解脱故做一思维。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心呐、啊，实际上是不动，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近随那个纸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观呢，因为他法义已经明白了，你比如一切法空，我就知道一切法空，不用再想了，不用再分别了，不用再去想为什么空什么，已经定解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心一静性，这个时候心一静性，就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真达到这个状态，是那个止观双运的正见到前的状态。再一个呢，你可以用那个就是我说那个韩老举的那个比喻，什么叫寻，什么叫似？寻就是一个猫啊，他先来这个屋里，他找那个老鼠在哪，他这儿闻闻，那儿看看，哎，一看这个地上有老鼠的脚印，一看脚印往哪跑的，哎，给他这个从哪来的，他去找。就是在这屋里啊，一看这个屋里没有，我到那个屋去，一看这个底下没有，我到上头去，哎， 寻找，这是那个寻，然后最后找着了，哦，老鼠洞就在这儿，然后呢下一步干什么了，不分别了，就在那洞口一边啊，在那趴着虚诸外缘，也不去看这儿，也不去听那儿了，哎，虚诸外缘，静心一处，专注一切，就看那洞口，就等着露头了。这个时候实际是心一静性，这就叫四，哎，这就叫细心，它不分别了，我就等着见到了，就等着见老鼠了，哎，一抓吃着了，这就算成功了。哎，寻四这个比喻很好，哎，寻的时候是为什么这样啊？它究竟在哪啊？那个思维你有分别，哎，到那个道理已经明白了，我要证这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静等的状态，就是每天就是哎打坐，思维总法意，就是心意静性，止观双运，这个时候像实际上很快就见到了。那个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困难是在前头那个寻，哎，把法意搞通。实际上你搞通之后，这个时间很短，就到你止观双运的时候见到那个时间就很短了。这就是提婆舍那，就是观呐，大的分有三种。哎，第一个是先有相，先起相。你不管是思维什么，你先得，我今天想要数息，你得注意息相；我今天想要念佛，我今天想要观佛相，我今天想要这个观不净观，你得先起相。一起相，这就叫有相观。然后呢，你开始寻思，哎，开始这个，比如说不净观，开始从不管从脚趾到头顶啊，从头顶到脚趾开始这个寻思，有分别，这叫寻。等着你已经这个就是观的呀，观好了，做一个总观的时候，哎，就是不分别了，不在镜上转了，做总观的时候，这就叫做四。这是观的三大种分类。下边看这个弥勒菩萨啊，接着问：释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舍摩他凡有几种？前头问了观有几种，佛说观有三种，现在他又问止有几种。凡有几种，就是所有属于止的一共是多少。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既有随彼无见心故，止是注意无见心，就是注意那个能源的心，你有随着他那个就是修这个修止的那个心，无见心，当知此中亦有三种啊，这个既有随彼是这样啊，既有随彼是彼是谁啊？那个观，既有随的刚才我说的观，刚才观说不是说有三种吗？有随观那三种，做那三种观的时候啊，它就有三种无见心。哎，它不是有三种境吗？你观三种境，每一种境都要有一个能观的心去观它，随着那个三种观。随着有三种观，他们有三种无见心，他的心呢，当着此种亦有三种，他就有三种。哎，就是说你观三种境，必然要用三种这个无见心去观。无见心就是相续心，不被其他间隔开，相续作意的心。你观三种观，就必然有三种能观的心，这三种能观的心呢，就叫三种止。你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所观境上，那就叫观。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能观的心上，就叫止。下边也简单的先念完那个啊，复有八种，就是止啊，不光有三种，止还有八种，最后还有四种，复有四种。下边呢，以后再讲，咱们这个先解释一下这个无见心。那个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人问问题。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层次没讲清楚，咱们把这个补充上，就是这个能所的关系，大家记住这个基本层次啊，就会这个以后不会，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字，实际上层次不一样，它指的不一样。你说能有好多层次的能，所有好多层次的所，大概的咱们先略分二种，就最大的分二种，就是什么呢？一种是真实存在的能所，一种是假安立的能所。咱们先讲真实存在的。什么叫真实存在的呢？就是见到真实的佛菩萨，他们见到的都有什么？ 他们见到的时候梦，咱们梦里头咱们见到的这些这个都是不存在的了。哎，他见到的就是说三界唯心，那是真实的。三界唯心就是说这个三界啊没有别的，都就只是心，你所有其他的心之外的东西都是心里头所心所想的东西。所以呢真正存在的只有心，真正存在的只有心呢，这个心它就是只有能，心就是能想的这个心嘛，心就只有能。这个佛在看这个心的时候啊，三界唯心，只有一个一个众生胡思乱想的心，而没有他所想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在这想什么呀，想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个山河大地，你想的这样的男女老少，你想的这样的颜色，你听的这样的声音，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上只有心。所以呢佛菩萨看到的真实的状况是唯能无所，就是只有能，只有能思维的心，只有能思维的心，没有心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没有心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你现在心妄想出来的这一切，你所见到的这一切，实际上都不是真实存在。哎，就是没有这个我，没有法，没有这个山河大地，没有这个一切都没有，哎，都只是你的妄想，这是真实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头，如果安立相分见分，实际上真实状态里头呢没有分别，没有见分相分的。哎，但是呢为了方便说法，为了这个就是说你不能说的这个境界啊，佛也要给你打一个比喻来跟你说真实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一说出来啊就不对了，就是你只要说出来它就不是那个事实本身。但是佛呢又必须说，为什么呢？你到时候佛他要不说他的那个境界，他凭什么吸引大家说你们也去成佛吧？ 我成佛干什么呀？你那个佛是什么状态啊？你得说，这就是本来不可说的境界。佛呢用，你看为什么佛经里头那么多比喻，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法说啊、就是打个比喻吧，那个比喻实际上也不像，就是只取它一点像的地方。现在呢这个见分相分就是不能说的境界，他常安立一个说，如果要是说真正存在的见分相分，实本身就是相分，因为你这个实有相啊。你比如说佛看到我们，你比如说看到我们就一颗心，比如说看我吧，他看我这一颗心，他看到我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呀？我这个心就是在那正在妄想，正在做梦。他一看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心正在那做这个梦，就我看到了这样的颜色，看到了这样的教室，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那个心的相就是我妄想的相。虽然我妄想出来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但是我这个能妄想的心确实在这做梦，确实在这妄想。佛一看，佛看到的我，他就看到我所有的妄想。我认为我看到了什么？我现在高兴，我现在为什么烦恼啊、我在烦恼什么事儿？我都有相，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组成的。比如说我在这抽象的想一个道理，你抽象想一个道理，你是用声音在想，佛能听见。哎，你比如说我在这做一个算术题，哎，你做算术题你是用声音在做，什么一加一等于几啊，这个乘上那个呀、啊、你是用声音在做。所以呢佛都能看见心是有相的，心的相是什么呢？都是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显现的。就是佛看到我们一个一个众生就是在做梦，哎，人道在做人道的梦，鬼道众生做鬼道众生的梦，那是很害怕的，天人在做天人的梦啊，那是很享受的。这就是实际存在的，就只有心，没有心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东西。心这个相分是真正存在的相分是什么呢？心本身就是相分，就是它本身就有相，所以叫相分。什么叫见分呢？说能认识事物的作用是见分，就是你的心它能妄想。这个我刚才写的时候在这想，就是说用不用这个词儿，也可以说能妄想。哎，能妄想的作用是见分，就是这个心就会妄想，就会做梦。哎，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 能妄想的作用，就是这个心会妄想，他这种能力叫见，他能见，他能见虚妄，他能见梦，他能做梦，这种能力，这种作用，这种能力，这叫见分。所以这个相分见分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实，所以这个相分见分我们是见不到的。说见不到，我们讲法的时候也要安理，那就在什么呢，在这个假的里头来假安理。什么是假的呢？这是真的，唯能无所。这个见分它能妄想，见分所显现出来的那就是妄想，也可以说见分所妄想出来的一切事物，见分所妄想出来的一切事物，在见分所妄想出来的一切事物中，这句话应该写到这儿啊，假安立的见分相分，假安立的能所，就这不是真正的能所。这个我们这个见分，我们都有心了，我们这个心呢、啊、这个能够妄想的这种作用一起来，你比如说我们无梦睡眠了，这个作用就没有了，我们休息了，不妄想了，你一睡醒开始妄想，妄想出来的一切事物里头，这都是遍计所知性，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就在这个都是不存在的这个遍计所知性里头啊，我们因为只能认识遍计所知性，我们就只好在这里头啊来假设佛见到的真实世界，我们来给他画个地图，来做个沙盘，就是说佛说了他那个境界，我们在这个假的里头啊在这摆一个佛说的世界。哦，原来佛说三界为心呐、啊，原来三界的都是众生心，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充满三界，哎，每一个众生都充满三界，就好像一个屋里头有一千盏灯，每个灯都照满三界，哎，大家这个互相交叉，哎，这不是真实的，在我们假的这个认识里头呢，来这个按照佛说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结构，我们来画个地图，哎，这个里头呢。来这个假安立能所，就说这个能不是真正的能，真正的能我们是感觉不到的，这是假的能所。这个假能所怎么安立呢？就是先说所，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所缘境。比如说我看到的教室，我在闭起眼打坐的时候，我想的莲花，我想的佛像，这都是心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哎，你也可以叫妄想，也可以叫想象啊，这都是心所想象出来的东西，这叫所缘境。然后呢，这是这一步啊，是根据推理推出来的。说你既然心能够想象，能够想象出事物来，那一定有一个能够进行想象的心，这是肯定的。这个心本来是这个，我们是认识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定有一个能想象的心。你现在想象的这个心，就是这个能源的心，这就是假安立的见分。
这个心跟上面那个心的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哪呢？这个心是真起作用的心，真进行妄想的那个心，就是真正起作用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呢？是你在心所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事物里头，你把一部分当作能想象的心。
这是不是下个心是不是心相？
心相，对，这个其实都在心相里头。你要按那个这个现在经上的定义啊，这个叫心相，下边这个叫心相，上边这个叫无见心。你想一下，现在的那个现在的相分见分跟那个经上对的是我们所缘的境，这个好说，我们所有不管我们见到的还是我们在境中想到的，我们所有见到的一切相都是所缘境，听到的声音，触到的触觉都是所缘境。心相好办，这是真的心相，因为它就是所嘛，它是真的所，这是真的所。但是上边这个能是假的能，假的能。这个能呢，跟上边那个有什么区别？注意啊，说为思维无见心，这个无见心呢、啊，起的名字跟它的实质不一致。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呀？叫能源事物的心。 能源事物的心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佛看到的那个真的能源事物的心，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心是谁呢？实际你是在心所想妄想出来的境里头，你把一部分境当成心了，
或者说是
倒推出来的一个心。哎，这个你们看，你们也建议给我怎么能讲清楚这个意思，或者是说什么呢？
能不能说这个是咱们说那个潜意识上面那个心是潜意识？
不是，
下面可以说心，那个心所以思命的这些所这个心所成。
我想这么一个吧，说真能，然后呢他能生这个所，在这个所里头呢，本来这都是所，在这里头安立一个假的能，把一部分所安立成假能，或者说这个这是真所，所以这个一讲啊，有时候这个反而乱。哎，就是怎么样的弄它简单。咱们这么说吧，这个本来我们心想出来的都是心所认识的对象，都不是心，但是我们在心认识的对象里头呢，我们把一部分对象暂时先叫做心。
嗯，这个，那你说在所上安立，在你的，在说你的所，
对对对，
低下的
对，哎，在所里头再假安立一个能所，第二层的。
那就是我现在的坐意，对吧？我现在在就是我要做官的时候，这种坐意，它也是不存在的，
对，
也是遍计所知。
对对对，我们所有想出来的都是遍计所知，都是不存在的。本来我们所有想象的都是心所认识的对象，心认识的对象叫法，那个眼耳鼻舌身意意识是吧，然后眼认识色，耳认识声，意识认识什么呀？认识法，就是那个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些事物。我们是在这个所想象的这个法里头啊，又假安立了一个意识。你法里头不可能有意识啊，因为法是意识想出来的，是意识认识的对象，我们在意识认识的对象里头假安立能。
这就是余老师在讲课，包括我们在听课，其实都是遍计所知，
都是遍计所知。先讲到这儿，咱们呢再学到别的，学到别的呀，有时候你知识多了之后啊，回来再一讲，哦，这回我明白了。咱们就这么，就是难题怎么冲啊？叫正面功夫和侧面功，就是什么呢？正面功夫过，咱们先放下，先干别，转别的，转别的，又从这个角度一碰，哦，这回我看明白了。老这么碰，有一天你就那个觉得就明白了。咱们接着往后啊，这一段咱们接着往后，说，哎，说你那个能观的境有三种。所以你这个能观这三种境的那个能源的心呐、啊，它也有三种，所以这个观有三种，执也有三种，就这个意思。
那能观的心应该就一个，
对，只有一个。哦，
这所观的境当中，它有几种境呢？我们是安立它几种境，是对治它，
不一样。你看啊，你那个比如说第一个叫有相观，比如说咱们现在以这个就拿白骨观做例子啊，说我准备做白骨观，我。一这个坐下刚一起观，这叫有相观是吧？有相观，这个有相观的时候，这时候有能源心吧，这是一个心。然后一会儿呢，我开始观这个白骨了，我从脚趾，比如说从脚趾开始想脚趾骨啊，然后脚，然后腿，观，这叫寻求观是吧？这个时候也有能源心吧，这个时候能源的心跟刚才刚起相的那能源的心不是一个心，它在这个就是心在观这个时候，他那个说是心只有一个，是只有一个，但是呢它相续不是一个，它一刹那心一刹那心一刹那心，就是说有相观的时候心不是那个寻求观的时候的心。然后说我最后全身都观出来了，白骨已经都站在我面前了哈，然后我做整体观，不动了，就盯着这个白骨，哎，这个时候叫四察观。这个时候能源心又有一个四察的能源心，所以说你那个有所观境不同， 他这个能观的心呢也不同，有寻求观的能缘心，有自察观的能缘心，有有相观的能缘心。所以说观有几种，执也有几种。
应该这个
啊，对了，我还没，我还
都是心所
啊，我还没讲到这个，他这个能指是什么意思呢？你那个比如说做白骨观，我那个开始有相观，我那个想做白骨观了，还没观出来啊，我现在想做了，这叫有相观。有相观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开始观那个就是相，这叫那个观。如果这时候你不观白骨，你就是说想做白骨观吧，你说我想做白骨观，我要做白骨观，你那个注意力在能观心上，就是我实际上不去观白骨去，我不从脚趾往上观，我就是想我今天要做白骨观，哎，我就先假想一个影子哈，白骨的影子，我就是让这个能源心的说注意白骨，注意白骨，注意白骨，不要想别的去，你这时候注意力在能源心，这就叫止，就是你让思想止在这个能源心上，哎，然后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观白骨了，开始观白骨了哈，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就是叫寻求观，寻求观的时候呢，你这个注意力啊，不要放在那个白骨上，不要去具体观白骨，还是想我要观白骨，我要观白骨，就是那个注意力还放在能源心上，这就叫止。就是说，你有这个三种观，它相应的，你要是光注意这个时候的能源心，这个时候就叫止，是这个意思。下边说呢，复有八种为，就是说另一种分类法，这个是三种是一个大略的分类法。实际上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呢，它又可以分好多类，从再一个角度又可以分好多类，这些类别啊，它是那个交叉的重合的，就是说有那八种，那八种里头又都有这三种，复有八种为出境力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各有一种舍摩他故。就是说你所缘境的境界不同，你那个能缘心也就不同，就是能缘他的心状态也就不同。你要是只注意这个能缘心，这就叫止；你要是注意所缘境，就叫观。所以有多少种观，就有多少种止。再一个方法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得止，实际上没有观的，所以你的观一定是在止的基础上。你要是连止都不会，你就不称为观。所以呢，有观一定有止，它就这个意思。复有四种为慈悲喜舍四无量中各有一种舍摩他故，这个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前都介绍过九住心，就是说你那个九住心修行到最后一住呢，就叫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呢，这个时候就该干什么了？就该准备入初禅了。这个未到地定入初禅的时候，这就是这个出境律啊。这个境律呢，咱们现在那个就是汉语啊，翻这个字翻译音的话叫禅，或者有的音译合译叫禅定，这是把禅是音，那个定呢是译，这个音译合起来叫禅定，也有的就广译一个禅。这个禅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如果用意义，就是禅的这个梵文字，它的意义是境律，那个禅的意思是境律。境律是什么意思呢？境就是止，境就是你心不要到处乱跑，你止在一个境上，心一定性，这叫止。境就是止。律就是观，就是这个思维，就是你在得止的基础上进行观，这叫境律。所以呢，你要想得境律，你必须得九住心得得止，你没有止不算你静，我们现在就这个心就静不了，你得了止之后再做观，就算是出禅，这就叫这个出禅了。出禅出禅到非想非想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出禅一共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禅呢是这个叫色界定，然后这上边呢又有四个定，就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四个呢叫无色定。你修成了无色界定，色界四禅的话，你的果报是可以升到这个色界天。你修成了四个无色定的话， 你的果报可以升到这个无色天。咱们这个三界，三界就是这三界，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欲界，然后呢欲界是从地狱这个畜生人阿修罗天，天有这个28层，一共有28层，这28层呢有6层，最底下6层是欲界天，然后上边这个剩下那22层呢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色界无色界欲界就叫三界，这是整个三界。嗯，现在呢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色界定，色界这个这8种是指啊，不是这个8种就是指的色界无色界，一共8种，四禅四定，也有的叫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那8定是包括四禅的，实际上就是4定，这样的话一共是8种。现在就简单先讲一下，就是说你从这个味道地顶九住心，第九住心怎么入初禅，这个时候呢你要这个修什么呢，修有相观，修寻求观，修四察观，经过这3个阶段你可以入初禅。说这个我升起什么相啊，我寻求什么呀，这个有这个7个内容，这7个内容呢是不但在这个就是由味道地到入初禅的时候，你在见道的时候，你在它是一个思维的这个步骤，哎，就是说都是这么一个步骤。咱把这个就是从味道地定到入初禅的这个步骤呢先说一下，一共7个步骤，就是说寻求你在这儿想什么，寻就是说寻求就找嘛，你找什么，叫这个或者叫坐意思维，佛用的词叫坐意思维。坐意思维它有七个步骤。第一个呢叫了相坐意，就一开始你坐意的时候啊，一开始坐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想入初禅，你还是想出白骨观，你还是想见道，它都要有这7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了相坐意，就是什么呢，你先要观什么，你先把相起来，比如我要观白骨，你先想一个白骨的影子，你要观莲花先想一个莲花，到你观的时候呢，最后这个白骨才能现前，这个莲花才能现前。哎，第一步呢先了相，就是先把这个相啊你先这个起来。第二步呢叫圣解坐意，你这个把这个相，不管是做什么观啊，做无常观，做这个苦观，做那个不净观，你起来之后啊就开始观，观呢要达到圣解，要观的熟练。我刚才讲了什么叫圣解呢，就是对整个过程呢都搞清楚了，你还没看懂，你要对照经去好好看，一步一步在那做能够连起来了，能够这个很熟练了，能够没有疑惑，没有障碍了，达到圣解坐意，这叫第二步，就是要熟练。圣解坐意第三步呢叫远离坐意，我们修所有的观呢都是为了去东西，就是叫那个什么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哈。我们这个修道就是什么呀，就是去东西，就是我们全是贪嗔痴，全是邪见，全是障碍，全是业障，我们就是去东西，去障碍，你把障碍全去光了，你刚才讲了说什么叫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像佛一样看到无量真实的那个能力，我们都有这个本事，就是你都有这个能力，但是由于你不看，你不看真实，甚至有的人不知道真实，我非要看虚妄，非要把虚妄当真实，所以你就是等于这把这个虚妄在你跟真实之间垒了一个墙，垒了很多障碍。你现在修道是干什么呀，并不是建立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本来就有，就好像你有这个眼耳佛有这个五眼，你也有那五，你那5个眼都有，你就不睁开它，你就非用这个肉眼到处看虚妄，你就那个什么慧眼法眼你就不用，哎，你有那个眼，但是呢你没把它，没让它起作用，没让挖掘出来，为什么呢，你自己垒了一个障碍，你把自己跟真实隔开了。修行就是开这个墙，开障碍，你把障碍拆除光了，你把业障这个墙推倒了，你就有这个能力，真实自然就现前，你就能看见真实。 所以说人人都有佛性，都有成佛根，就是你人人都有像佛一样正遍知一切的能力。但是呢，你现在就是等于是你把它障碍住了，所以我们就拆障碍。所以所有修行不管做什么观，目的是什么呀？是远离你那个前边那个障碍。如果简单的说，现在是要初禅，咱们就用这个初禅说啊。初禅是什么状态？色界啊，是把欲界所有的欲去掉，你就能证初禅。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什么欲？欲一般分类呢，有这个五种。一个分类叫什么呢？叫这个财色名食睡。就是我们欲界的人呐、啊，为什么你升到欲界啊？所以你叫这个，就是我们欲界人没什么可骄傲的，你就是因为贪财色名食睡，你才升到欲界。你如果不贪这些，你肯定生在色界无色界，你就不会有这些欲。财、钱、这个房产、色、男女、名、食、吃、睡，这是我们贪的这个欲。我们现在就要断这个欲，就是要减少去这个欲。当然一下去到不行，一下去到活不了了，哎，慢慢的来去，慢慢的去呢，一个一个的去，这就叫你修叫远离。远离什么呢？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词叫远离烦恼，实际上或者另一个词叫远离欲，远离各种欲。你远离欲，最后断掉欲，你才能够证到初禅。所以第三个作意呢，就是要远离它。这个远离作意啊，注意，实际上作意不是我们现在在想，比如说我这个人贪睡啊，我怎么对着睡，这个远离实际是指的你真的达到了远离睡了。哎，你比如说一天我要睡8个小时，后来哎，我这个发现这个晚上吃饭啊，吃了饭就困，后来我晚上减少一点，少吃一点，慢慢的我晚上不吃，哎，后来发现睡果然少了，这就叫远离，这就叫有一定，这是实际达到了。说是作意，实际上就是实际达到这个成果了，远离了。哎，你比如说我贪吃啊，我这个控制自己远离吃，哎，最后达到不想那个东西了，这叫远离第三步。第四步叫摄乐。摄乐作意，就是你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有成果了之后呢，摄乐，你要有意识的呀。这个你远离了那个欲之后啊，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欢乐，那个身体啊什么这个不一样，身轻安心轻安，你感觉到这个就是超过你那个世间，就是原来有欲的时候把那个欲减轻一点的那种乐，远远超过那种乐，你会感到这个就是欲减轻了的欢乐。摄乐就是什么呢？你有意识的来这个增长这个快乐，有意识的增长那块的，这个时候就有动力了，就不像那个，实际上修道难，修道难，难在什么？难在开头难。你开头真能尝到那个法乐之后啊，那就是九头牛你也拉不回来了。哎，这个时候你要第四步就是你尝到乐之后啊，要有意识的来这个就是增长它。你那个鼓励自己，要这个庆祝、庆慰、庆幸啊啊！我原来还有这样的快乐。哎，你要鼓励自己，这摄乐就是要来增加它。第五步呢，叫做这个观察，观察作意。说这个时候已经很好了，还要观察什么呀？你还要观察啊？你现在觉得已经离了哈？实际上你就观察，我是不是全离了？还有没有啊？实际还有，你粗的离了，还有细的。这时候去找那个细的欲去，找那个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时候粗心大意啊，行了，成功了，不修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就到不了初禅，就是说你达不到目标。第五步，你高兴了之后啊，不要忘乎所以，要观察，继续去找啊，还有什么这个欲？实际上你自己观察发现呢，还没有断，还有。第六步叫家庭究竟作意。家庭究竟作意，说我找，哎，果然找到了，发现了，发现自己还有问题。这个时候呢，家庭究竟就是说，你继续加倍的修行，加力的修行，继续修行，争取达到究竟，就是来对治它。 第七步叫加行究竟果作业成功了，证出禅了，哎，就得到了究竟果，你就从未到地，你就到了出禅。说这个为什么要证初禅，这个现在咱们先就讲这个初禅，就光讲初禅，先放下大乘法。就这个初禅呢，是这个四禅八定啊，是不是佛教的东西，这是跟外道供的，就是外道也修四禅八定，佛教也就是只是一个工具，这好像一个技术性的工具，就好像吃饭一样，哎，说佛教呢也吃饭，你不吃饭没法修行，但是呢吃饭不是佛教，你就是四禅八定呢不是佛教的东西，但是佛教呢你也必须修，就是它是工具。咱们现在呢就光讲这个四禅八定，说如果光讲这个禅四禅，说为什么要修，它有什么好处，它主要是有这样两个好处。一个呢，它能够这个就是正观分明，这个就是或者那个或者叫它的功德，它的作用就是初禅能够正观分明。什么叫正观呢？这是世间的说法，就是说他认为你得了这个初禅呢，你才能够看到事物的真实，就能够正确的观察事物。这就是咱们前头说的那个弥勒菩萨为什么要问三摩地所行影像这个是不是真的，哎，那个时候那个人们呢就认为你在定中看到的那才是真的，哎，这个正观分明就是说什么呢，你能够这个看东西啊，能够看的这个比较真实一些。你比如说你能够看到这个就是能够看到很多事物吧，你很简单的可能你能够看到墙那边的，你能够看到这个几十公里以外的事情，哎，你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你能够看到未来显现的，哎，他有很多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人们看到啊，认为这才叫这个正观，才叫真实，正观分明，能够看得很清楚。哎，得了初禅呢，你就可以这个有神通，哎，有这个什么天眼通、天耳通啊什么，人们认为这个时候啊才是正确的，这叫正观分明。第二个作用呢，能断烦恼，能断烦恼。能断烦恼什么意思呢？说我现在学佛法也能断烦恼啊，我原来我那个贪什么特别厉害，我现在知道一切法空了，我现在不太贪了，哎，烦恼少了。或者原来我这个特别恨一个人，我现在呢把他做这个什么慈悲观啊，做亲人想啊，做这个什么，哎，现在呢也不是太这个恨了，这不是也是去烦恼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去的烦恼啊，这是在潜意识里头，就是这个就是说你想到的这样来那个去，这个正了初禅之后能断烦恼是什么呢？你在初禅里头，你再做一思维，比如说修慈悲观，修这个就是比如说为了去嗔吧，我这个人很喜欢着急，很喜欢上火，很喜欢发火，我现在对着嗔。你在初禅里头如果修慈悲观对着嗔的话呀，他那个因为定心的力量很大，他熏习的这个正门的种子啊力量很大，他实际上可以就是说很有力的抑制你原来的那个嗔的种子的升起。你在这个定中修了一段慈悲观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呀？你这个人呐，客观上嗔心小了，就是那个客观上就是潜意识改变了，就是你比如说原来啊你这种事忍受不了，一看就这个很烦，现在你发觉见了呢就无所谓了，哎，不起烦心了，不，你客观上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个客观上发生变化，这个用世间用这个一般说呢，叫做能断烦恼。实际上没有断东西，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嗔心种子啊，原来心的那个嗔的习气啊，都还在。说为什么我现在跟原来感觉不一样了？就是你定中熏习的那个慈悲观的力量啊，清净种子啊，力量非常强。力量非常强的，它使原来的那个嗔心种子啊升不起来，把它咱们说过那个种子生现行，它得怎么着啊？一个得都聚集起来，第二个是它也得在表层，就是说阿赖耶识大海吧，它得在表层。你那个力量很强的熏习慈悲观，这个力量很强，它占领了这个表层啊，把那个嗔心种子给熏到第二层去了，它再想翻上来的时候很费力，它就起不来了。 哎，或者是说原来他们那个种子很多，很容易聚集，你现在熏那个清净种子呢，力量很强，把它们分开了，它们因缘不能聚集，就起不来了。就是这个能断烦恼的意思是可以起一个客观的变化，就是你的那个贪嗔痴的心呐、哎，客观的你感觉就，不用那么大力量，哎，一看客观改变了，是这个意思，能断烦恼，这是修道初禅的这个功德好处。这个能得神通这件事呢，就是，你修道初禅之后啊，有的人呐，就这个像世间好多人，他就是为了得神通。得了神通之后，他这个还有他要办的事儿，是吧？哎，在佛教呢就不太提倡那个，就是去专修神通。你得了之后啊，它自然出现的神通，这是一个自然产物。就好像说你成了佛之后，你自然这个佛的一切这个就是智吧，你都有。但是呢，不要去这个就是专门追求这个神通，因为什么呢？追求神通呢，第一，你神通的大小跟你解脱没有关系。跟你修行没有关系。第二呢，一般人得了神通之后，不可能不这个不得意，不可能不用。你比如有了他心通，你很自然的你就要这个看一看想一想，你那个这都是干扰，都是干扰。再一个，甚至有些人呢，把这个神通看作是人有没有修行的一个标志，这样呢一下就走，这是一种邪见。为什么邪见呢？因为神通不是修行，不是佛教。如果你把有没有神通当成判断这个人有没有修行的标准呢，你就会上当。就是我们看这个人有没有修行，就说是不是佛教的大德，是看他对佛教就是法印，就是诸法无我的法义理解的如何，理解的境界如何。哎，如果你要是说是你看他有没有神通作为判断标准，外道尤其是那些专门修神通的外道，特别重神通的外道，就会你就会上他的当，就会上他的当。这不是佛教的标准，是不是佛教要以三法印为标准，三法印里头要以那个诸法无我，就是他讲的是不是无我，要以这个为标准。讲无我的就是佛教，不讲无我的就不是佛教，这是佛教的法印，以这个为标准来判断这个大德，就是他在无我的境界上前进了多少，其他的都不是佛教的标准。所以你要是以神通为判断是不是大德的标准，你就有了上当的可能性。哎，所以佛的弟子有神通，佛一般是不让他们用神通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偏差。这样的话呢，不以神通为判断标准，你就不会上这个当，就是以他讲法符合不符合佛说为标准。哎，但是这个里头呢，不排除什么呢，就是你度众生的需要，哎，就是需要人用神通了，这个时候呢，这是度众生的需要，这是正经地方，这就可以用。而且那个你咱们学菩萨戒了，那个菩萨戒你有神通，你在度众生的时候你不用，这还是犯戒的。哎，就是说你有这个神通，你有这个能力，这个度他，比如说众生都这个向这个邪见啊往那去，你本来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你吓唬他们一下，或者给他怎么破坏一下，他就不去了。哎，这时候你不用，反而呢是犯戒的。